们今天研究的题目是耶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加拉太六章十四节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今天我们要研究一下这个十字架有什么可夸的。保罗这种兴奋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请看耶利米九章二十三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请注意啊，要上帝要我们认识他两个可以说是属性啊，他的特点，一个是他的慈爱，看见吧，第二是他的公义。那么这两件事情呢是事实上是矛盾的。你要是要慈爱，要赦免一个罪人呢，那么你就不能以公义待他了。就是人的看法是这样子啊。再请看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七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请注意，这又是突出上帝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慈爱，一个是他的公义。公义就是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可是当中呢提到他赦免罪孽，所以这个就是又是一个矛盾。他既然是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又怎么能够赦免罪人呢？这个答案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有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就能解决上帝的慈爱和他的公义，就说这两个就可以调和了。我们请看罗马书三章二十六节，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他指上帝，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请注意啊，义就是做的对，上帝没有做错，他要赦免一个罪人，可是呢必须付出代价，付出耶稣这个代价。我举一个很这个可以说粗俗的一个例子吧，就拿我们属实的一个审判官来说，有一个杀人犯到他面前来，根据法律，这个审判官必须判他死刑，他欠的是血债，可是他爱这个犯人，他想把他释放，想称他为义，所谓那怎么办呢？这个律法的尊严是不能够破坏的，所以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他的儿子顶替这个犯人，就这个意思。如果这个审判官他爱这个犯人爱到那个程度，那他就可以这样做。那么他做的对不对？对，那就是这意思，使人知道他上帝自己为义，于是他赦免一个罪人呢，他是没有 破坏他的律法的尊严，还维护了他律法的尊严。下面就说，也称耶稣的人，信耶稣的人为义，就这个意思。他说我能够称这个信耶稣的一个罪人呢为义，因为呢耶稣替他死了，上帝做的一点没有错，撒旦不能够在上帝的作为上指出一点错出来。所以啊，这个保罗说我要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这个意思。因为呢这个十字架上面呢可以看到上帝的慈爱，也看到他的公义。那么这个整个福音呢也可以拿这个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来做一个概括啊，请看，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那就这么一句话把这个福音呢、啊、概括了。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是保罗说的啊。请注意啊，头一个字什么降世啊，基督耶稣降世，我们先研究这个降世啊，他必须降世才能够拯救罪人，是这么一个道理。我们就研究他先这个降世的问题啊。请看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里告诉我们这个道啊就是上帝。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请注意啊，这就是耶稣基督降世这个道理。约翰福音先介绍这个道是谁，他就是上帝，然后告诉我们呢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啊降世，做了一个人，看见吧，成了肉身。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福音的最奥秘的地方啊，是人的这个理解力啊就很难掌握的，可是我们呢凭信心接受的一个真理，就是上帝啊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就是耶稣基督。那么下面呢我们还要看呢，他不但住在我们中间，还有呢为我们呢钉了十字架。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要问了，他降世为什么要降世，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啊？我们还是我们这个题目。还有请注意啊，我们刚才说过是要赦免罪人，是救罪人。我们刚才也说过，上帝啊一方面呢不能光爱这个罪人，他还必须维护他律法的尊严。他如果能废掉他的律法，那就可以啊，也就等于是什么宣布大赦了。你如果宣布大赦，就是说一切罪人都可能进天国，你就等于是废掉你的律法了，耶稣也就不需要钉十字架了。如果无条件地宣布大赦，那就等于是你废掉律法了。你们这个大家都可以看明白是吧？所以正因为他律法不能废，他就必须啊找一个替身，而且这个替身呢 它不能够是一个普通的被造之物，因为就是说现在的我们就是人间的法律啊，一个人犯了罪，另外一个人要替他啊死，那么就有一个人可以抵一条命，是吧？现在呢要顶全世界的罪人的命，那么只有耶稣基督，他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也可以说啊，我们用数学来说吧，它是一个无限大的一个数字，我们这些都是有限的数量，所以呢这个无限大啊，它呢顶替了无限的有限的人，就说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悔改，耶稣流的宝血还充余，还有多余，因为它是个无限量，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凡是不接受耶稣基督他的功劳的人，那么就是叫耶稣啊为他们流的那一点血，所以为他们立的这点功劳啊是白流的，白立的，是吧？如果我们真心悔改归向主，把我们的罪交给主，那么主就说，好，我的确不是白流的，为你啊，我是付出了一个啊我愿意付的代价。所以我们今天呢已经看明这一点了，耶稣基督降世要拯救罪人，是涉及这个问题，就是维护上帝律法的尊严。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听到什么人说啊，上帝律法已经废掉了啊，这个呢就也就是呢把这个耶稣基督啊他所流的宝血啊也当作是白流的。你能废掉律法呢，他不是白流了吗？耶稣就不需要死了吗？那么现在啊，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字啊，我们要研究的，在我们还没有啊解答这个耶稣为什么钉十字架这个问题啊，还没有彻底了解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提出啊圣经一个和好这个字。各位凡是读过圣经的，常常碰到这个字，说是人与上帝和好了，有这种说法，是吧？我们比方在以弗所二章十三节有这么样的说法，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十六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上帝和好了。就这个和好字啊，和好，我提出这个和好啊，是因为啊我们必须啊除了赦罪之外，还要解决一个什么，一个所谓除去罪孽的问题。上帝要救罪人呢，不能光赦他的罪，各位认识到这一点吧？如果你光是赦了他的罪，他的这个性质没有变，那还很危险，你把他弄到天国去啊，他还要出问题的，这么一个人还要犯罪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呢，是要把一个习惯犯罪的人啊改变过来，作为一个习惯顺服上帝的人，同上帝和好，就这意思。所以这个和好就解决一个所谓成圣的问题，就是改变他的性格问题。我们人过去犯罪啊，就是因为跟上帝什么有误会。撒旦叫人第一次犯罪的时候，就是在他心中啊 撒下什么怀疑的种子，是吧？叫人呢不相信上帝那一句话，上帝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魔鬼什么说什么不一定死，不一定死啊，这个你研究它原文呢是可以翻成一定不死，把它这一句话完全颠倒过来了，不会死的，他骗你的，哄骗你的。嗯，好了，哎呀，这个夏娃他居然呢相信魔鬼的话，去怀疑上帝的话，那么这就是造成了人与上帝啊，你这里不是说疏远了啊，那远离上帝，看见吧，这个以弗所二章十三节说，你们从前是远离上帝的，为什么？你不相信上帝。你看人犯罪以后，上帝到伊甸园来，人怎么样，出去欢迎他吗？不，他躲开了，听见上帝来就怕，他说我听见你的声音就怎么，我惧怕，怕了，怕上帝，不愿意跟上帝在一起了，因为什么，自己是丑恶的。那么到现在还是这样子啊，一个罪人呢、啊、是不要上帝的，最好他说没有上帝，是吧？所以呢，上帝啊不光是要赦他，还要怎么叫他爱上帝，叫他从一个习惯违背上帝律法的人呢、啊、变成一个喜爱守上帝律法的人。所以这个所谓新约的内容就是这个吗？上帝说我要把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板上，是吧？这说明他是因为爱上帝才顺服他，而不是出于勉强，不是感到哎呀我为了得救我就守他的诫命，这个还是错误的，是吧？而是因为我爱上帝，哦，上帝叫我做什么我就很高兴地去做。那么我们就也去拿一个属世的一个例子来说吧，比方我们晓得谈过恋爱的人啊，这个一个人他喜爱一个女子，这个女子不管要他做什么他都很高兴地做，这个很自然的嘛，是吧？因为他爱他嘛，如果不爱他，他一点点事情都不高兴做，是这么一回事，是吧？所以呢我们也常想到啊，这个我们遇到一些人口口声声说他是爱主，可能是信主多年的，但也很奇怪，他读圣经的时候啊，特别是旧约圣经，他看到诗篇里面啊，很多地方说哎呀我喜爱你的律法，这些话他读起来有点生疏，好像啊不感到有一种共鸣。为什么？他就是不爱上帝的律法，不服上帝的律法，所以这里头有问题，他还没有真正的同上帝和好，就这一次他光是要耶稣为他流血赦掉他的罪，可是呢他不愿意啊照上帝的话去做，就是这么样的人，有没有？有啊，我过去就是这样的人呢、啊、所以啊这个和好跟这个赦罪是分不开的啊，上帝要赦一个人还要跟他和好，所以呢你看啊这个主动啊都在上帝一方，请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请注意啊，这是上帝在主动，就好像两个冤家啊，他们一直是不和好的，不讲话的，但是有一个人呢他主动去找对方去跟他啊在和好，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么这里呢就告诉我们，上帝是主动的，因为人啊他是不能主动，他没那个能力，所以上帝啊在我们圣经说还做罪人的时候就让耶稣怎么为我们死了， 有人用人的话说，上帝是啊什么啊，下了一个赌注，就是人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呢，先叫耶稣死了。有人这么形容啊，说是那个天使啊，看到耶稣从地球上回来升天呢、啊，他钉十字架之后升天回到天上的，他们就为这个救恩计划担心，说主啊，你付出这么重的代价，如果这些罪人还是跟着魔鬼去呢，还是受他愚弄受他迷惑不信你呢，你不是白死了吗？你们想想看，这时候我想耶稣基督啊会怎么说的呢？我们请看约翰十二章三十二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请注意啊，在前面一节怎么说的啊，这是在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了，快了，三十一节耶稣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这就是什么？耶稣基督稳操胜券，他对于这个整个的善恶斗争的这个结局，最后的胜利，耶稣有绝对的把握。他的把握建立在一种信心，怎么说呢？我造的人，他虽然被魔鬼掳去了，就这世界的王掳去了，可是我知道这个人呢、啊，尽管呢魔鬼把他已经变成很像魔鬼的样子了，可是毕竟啊，我是按照我的形象造的，他还有上帝的形象在里面，上帝的形象会响应上帝的爱，必然的，因为他是上帝造的，他有把握，有这个信心，我被举起来在十字架上，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不会白死的。感谢主啊，这就是我们得救的指望了 啊！我们自己啊，每一个人呢、啊，可以问问自己，我是不是因为看到耶稣为我钉十字架，而充分地响应了他的爱，就是他这个爱是不是真正激励了我，叫我呢也以同样的爱去报答他。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这么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请看啊，他所说吸引万人来归我，这个归啊，归向基督啊，是绝对的一种归，就是完全属于基督了。过去啊，悔改之前呢，一个人是完全属魔鬼的，现在他受基督爱的激励啊，他就完全呢属于基督了，可以做到这一步，就是认识到基督已经为我死了，那么我已经是死过的人了，那么现在我活过来是属于基督的了，他把我已经买过去了啊，他用他的宝血已经把我买过去了，我是他的人了，所以我一定要替他死活啊，他替我死我替他活。那么再请看二十一节，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啊。请看呢、啊， 这个又是啊一个正一个反。先是耶稣一个没有罪的上帝的儿子，他替我们成为罪，就耶稣啊，整个一个人呐、啊，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成了一个罪的形象，就是罪的化身。那么我们呢，目的是什么？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就是义的化身，叫我们呢要做的像耶稣一样没有罪。上帝就是为我们定这么一个理想，这么高的理想。有人就常常说，哎呀，这个理想太高了吧，哪能够做到啊，有这种说法。耶稣说你们要做完全人，像天父完全一样，是吧，有这话吧。有人觉得办不到，可是上帝就是这么要我们做。我们应该这么想啊，上帝叫我们做完全人，像他完全一样了，说明他第一对我们有信心。他也没有信心，他还不敢发出这一道，可以说是命令了，这是个命令啊。你要做完全人，你记得那个人说我要进入永生，是吧，上帝耶稣说你守诫命，他说我诫命都守过了，守过了，耶稣就说什么，你若要做完全人，就说你守了诫命，这是起码的要求，起码的要求。而且耶稣啊引的诫命啊，就引后面六条，并不是说前面六条前面四条不要守了，而是说一个基督徒啊啊要奔这个天国的道路啊，起步是这个头六条，爱人，是吧，因为约翰也说你看得见的人你要先爱啊，然后你才能爱那个看不见的上帝，所以爱上帝是再高一步了。那么再高一步呢，就是做完全人了，是吧，耶稣说你要做完全人还有要做的事。所以呢我也这么想啊，基督既然说你要做完全人，这是第一说明他有信心，对我们有信心。我们有没有这信心呢，是这问题啊。他有信心呢，我们的信心应该配合他的信心，这是第一啊。第二，他这一道命令叫我们做完全人，是对我们什么有爱心，他爱我们，爱我们才要我们像他一样的圣洁。你看这对不对啊，是那么回事。一个做父母的对孩子啊要求越高，说明他爱这个孩子越深，是这样吧。如果一个父母随便让的孩子，你念书不念书我不管，你将来没出息我也不管，你这个父母啊不爱你的孩子，我们马上就下这么一个结论，对不对。如果一个父母为他儿子定最高的标准，给他进最好的一个学校培养他，这个父母爱他，是这样。那么照样啊，上帝对我们提高要求，哦，这是上帝爱我们，应该这么想才对，是吧，而不能说哎呀上帝办不到，这个就错了。现在我们就来到这个为什么钉十字架了啊。第一，我要说明耶稣基督为要拯救我们罪人，非钉十字架不可，必须钉十字架。我们请看马太福音26章39节，这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就稍往前走，夫妇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注意那四个字，倘若可行。结果行不行呢？不行。我们要认定这一点啊，不行。耶稣必须把这个苦悲完全喝尽。为什么？我们下面呢有七点，说明耶稣必须钉十字架，